个同学跟我说："哎，牧师啊，你上次跟我说你要讲那个他玛的那个女性的观点哈，那我看一下是有了，我有太多，可是我觉得，如果一直讲他玛的话，你们可能会过不了年哈。我想我们还是往前走了哈。那如果你对那个38章那个从女人的角度来看38章有兴趣的，你就 email 给我，我会把我写的讲义呢，笔记啊，寄给你，你自个儿自修好了哈。大概有 ten page 的那个英文的哈，就是我读的东西哈。我想我就不再花时间啊，留在他嘛哈。好，那这个约瑟的故事呢，从37章描写他成长的时候，他是很善良，可是有一点臭屁啊哈。然后他爸爸偏爱他，结果造成就是他被哥哥抓起来卖掉，就结束了。然后就突然讲到犹大，他讲完呢就开始接，他被卖到埃及。那这个故事在39章的重点就是有一个女人对他有兴趣。那不幸那个女人是他的老板的太太。这个老板呢，根据圣经的那个字呢，有一个解释是，宦官。宦官就是那个为了在皇帝面前服侍呢，有两个球球被挖掉的那个。那如果是的话，那就可以稍微同情这一个祖母。他是宦官，为什么要有老婆，我们就不知道。那这个祖母呢，她的性的需求，或许她的老公呢，没有办法满足。然后看到一个年轻的奴隶，长得很帅，又很乖，但是对她有兴趣。这个是从圣经的这个内容，那个字，那个波提法的，在法老的那一个官位，那个字有不同的翻译，就让大家了解说有。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讲。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官呢常常在外面出差。那这个老婆就一天到晚看这个男奴隶呢，又越看越可爱，就想办法，用他的眼睛示意。这个是女人最厉害的地方，所以你们要小心哦。女人的眼睛是要很小心嘿。等一下我跟你们讲哦，那个女人看你那个眼睛的动的样子，你就知道她对你有兴趣或没有兴趣。这个心理学已经都研究出来了哈。那 anyway，可是用眼睛试了半天呢，这个约瑟是大笨牛，就是没有反应。这个女人说："怎么那么笨？"我已经给你明示暗示都是了哈，最后他就有一点等不及哈，就出手，要把约瑟拉到他身边。可惜呢，约瑟那时候不像我们的裤子是裤子，衣服是衣服，他是一块布这样咚咚咚咚，他一拉没有拉到手呢，拉到布。那约瑟糟糕，被祖母拉到，他赶快跑，他变成裸奔，因为布被祖母拉到了，他跑出去了。这个祖母就恼羞成怒，就大叫。有人要强暴我，就是这个。那约瑟在外面全身赤裸裸的，主人回来就把他抓去下监牢，这是他第一次可怜哈。那我们知道，在古代，男主人对女奴隶，如果要她上床，女奴隶不敢说不要。但是我们在埃及看到是逆向，是女主人对男奴隶要她上床，她可以说不要吗？还是她必须要提供的服务？奴隶的服务有没有包括性的服务在里面？这个是现在是个有趣的议题。这是在古埃及。那现在因为在埃及的考古学有找到很多当时的色情图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古代的人对性的关系、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做法。哈，这个是我这次在准备的时候再去网络找一找，发现如果你有兴趣，就是那个叫什么 Ancient Egyptian Sex。古代的埃及人的性生活，他们是很不容易挖到那个地里面的一些臭那个土哈，去，当然用很多想象力了哈。那基本上就是说，怎么样不被苹果搞坏了哈？那找到一首歌了哈，到今天早上找到一首歌，那这个是很简单的歌，这个不对，等一下。因为这个你们会看不到字，我为了这个呢，今天早上特别再去把字放大哈。 我们 我只有时间弄一节啦，其他的节就没有关系，我们就唱一节就好了。这个是把字放大，你们 还可以看哈。我们来唱这个，切莫顺从试探，免落日最终。来，切莫顺从试探，免落入最终。你每次能抵挡，下次更一生勇敢向前征战，将罪与压制，常仰望主耶稣，主必帮助此，求主耶稣来扶持，安慰我扶持能力，主乐意来照顾，日到底。好，那基本上呢，给你们看图，我找了很多，看那各时代对波提瓦的老婆，到底她引诱约瑟的时候，衣服穿多少有不同的想象。这个是两个都有穿衣服的图哈，这个是约瑟没穿衣服，这个波提瓦老婆有穿衣服。这个是两个都有穿衣服，他开始要拉他的，拉他的东西。哎，这个是。老婆有穿衣服，可是手没有穿哈。那这个人是被偷到剩下裤子的。那这个是就是被拉住了哈，真的抱上床了。哎，这个是乳房露出来，可是身体还好哈。那他全身还穿得差不多了哈，只是被拉。哎，这个他自己脱光了啊，可是他被拉到剩下裤子。那自己先脱光比较快嘛哈，这个很好玩。你看这个。哎，这个是。他穿了一个很暴露的，可是他被脱了剩下一个内裤，赶快跑哈！哎，这个是他先脱光，然后拉着他要把他的裤子啊拽下来哈！哎，这个是就是他不好意思露三点露两点哈，然后就是还一块布在这边，那他要开始抓他的啊，这个是他脱光了，但是他还留一点这个哈，古代对那个第三点都有一点禁忌了哈，这个也是。这个是从背部看，这样比较保守一点哦。给小朋友应该看这个图了。这个是只有露一个乳房，那其他的都还包起来。这个人 没有被拉到，只有外套被拉到，所以这个还好哈。哎，这个是最厉害的，露三点的哈。那他还没有被拉出来，只有外套被拉哈。好，那这个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一章的重点哈。那我们要来看我们的圣经。我们看三十九章第一节，我们往前走。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那我们如果你还记得三十七章尾巴的时候，其实他一下是卖给不是以斯玛利人，就是中间我上次讲过，就是中间可能有人口换卖，也许有换了几手，最后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卖给法老的内臣的是以斯玛利人。那这里有内臣，就是这个内臣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波提法的角色，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你都有拿到51:1吗？这是我们今天新发的。我们看一下讲义。约瑟被带到埃及，在犹大跟他玛的故事之后，故事又回到约瑟的生平。创世纪37:36，约瑟是被米甸人带到埃及的。这里说约瑟是被以斯玛利人带下埃及。所以我讲过，米甸人跟以斯玛利人之间的关系，也许有人说米甸人是以斯玛利里面的一个小支派，以斯玛利是比较大的，好像说华人里面有客家人，有台湾人，有什么。是同一个，有的时候不是，是米甸人先买了又转卖给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再卖给，那就是赚一手了哈。 他只是转卖，人口换卖这样哈。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约瑟卖给法老王的内臣，啊，这个内臣呢是护卫长，英文是 officer， 然后后面是 captain of the guard， 护卫长。那有人说到底他花多少钱买，圣经没有讲，有人说这当中有暴利哈。那这个内臣这个字啊，这个希伯来文叫 saris， 啊，这个开始解释哈。第一个解释，内臣有办法到国王法老的里面当内臣，大部分都是宦官，因为怕这个人在里面跟法老的这些嫔妃啊出状况，这样了解吗？因为国王很多皇后，那如果在里面的男人，国王管不了那么多嘛，所以每个都把他阉掉，那就不会有问题，就不会产生这个宫殿里面的混乱哈。有人这样讲，所以叫 eunuch 就是宦官哈。但是波提法是有老婆啊，所以在埃及这个宦官还是不是宦官？那宦官有没有被割除那个睾丸呢？我们就不知道。如果有的话，他为什么有老婆？为什么有女人要嫁他呢？这一点我们到目前为止搞不清楚。啊，如果说他是宦官，啊，他又有老婆，那就可以了解说他的老婆是没有办法从先生，因为宦官就性能力就受影响嘛哈。也许这个可以让我们有一点同情。这个老婆为什么要红杏出墙，要色诱约瑟了哈？那有人说不是啦，护卫长这个护卫长啊，他的宦不是宦官，他的重点是贴身侍卫，就是叫做 chief of slaughter 的哈。这个 slaughter 就是杀的啦，杀啊是杀什么？是杀人还是杀猪啊？如果杀猪的话，他是那个餐厅的主厨啦，就是他是杀动物的，是帮法老准备三餐的哈，但是。这个 slaughter 有一个解释，就是，就是掌管法老的那个 cook 哈，他是 butcher 是杀动物的啦。有人说不是，他是杀人的，那个就变成 execution 了，就是执行官呐。法老判死刑，他就负责去砍头的。所以你看那个 slaughter， 他到底 slaughter 是人还是动物，就有不一样的解释。有一个是他是被杀的，被阉割的啊，这是宦官；一个解释不是，他是杀人的。他的角色是杀动物或是杀人的，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法老的一个重要的官呐，哈。如果他是刑法的，就像 sheriff 这样哈，那波提法就是他是管监狱的，啊，就是等于现在这一次高雄被那个抓去那个当人质的那个，哦，他是管监狱的。那所以这个他的奴隶出了事情。他要把他关到监狱很简单，因为监狱是他在管的嘛，就把他放下去就是了，可以这样了解了。那这个波提法这个字啊，这个 Potiphar 这个波提法这个字呢，这个 Pot 是一个字，那提法是 Fruit， 那这个 Pot 另外一个拼音叫 Foot， P-H-U-T 啊，这个 Foot 是那个韩的儿子啦，韩的儿子叫佛。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创世纪第十章，哎，等一下，我跟你说哈，我教你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改，因为等一下我又会回来，你就不会那么辛苦。我这里又弄了三个，啊，你要改就改这个，那新约用这个，这样你就比较好。那等一下回来，这个你就弄这个就好，然后这样比较。我把这个 highlight 出来，你就看就知道，这个圣经讲这个挪亚的三个孩子啊，后来就是上帝就让他们就散到全世界去了嘛，那其中一个就往埃及去的，那个就是韩啊。那韩的孩子呢，有古实就是很黑的那个伊索比亚哈，还有麦西，还有佛，这个佛，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佛是就到埃及去的了。那这个 foot 就是那个是韩的后代哈，那埃及就被称为韩之地，就是韩是往那边的。那一个是后来就希伯来人的祖先嘛，啊，一个是往西边，啊，往南边，往东边这样哈，三个孩子就往不同的方向去。我们看诗篇105篇，到旁边得把它拉上去，对，然后诗篇105篇，好，拉下来，在旁边的，对对对，好， 二十三节查询拉下来，再来二十三。好，以色列到了埃及，雅各在韩的地寄居，所以按照来说，这个是挪亚的后代在那边的，他是韩之地。然后另外一个解释说，这个波提法，他那个意思不是 food， 是 ra， 就是这个波提法的意思是 dedicated to ra。ra 是什么 ？ra 是埃及的神呐、啊，太阳神，叫 ra， 所以他是奉献给神的人呐、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哦 ，devoted to sun， 献身给太阳神。所以有人认为约瑟没有被他的祖母引诱成功，后来他是娶了这个波提法的女儿做老婆，就是等于是啊，就是法老就赏赐给他一个老婆，是这个埃及的祭司，因为这一个啊波提法呢，如果他的另外一个就是奉献给神的，就是他是神职人员呐、啊，哦，他不只是那个掌刑的，他也是，这个是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到底。因为约瑟的老婆她到底是谁的女儿、哦、这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这里有提到、啊、这个人呢是在 On、哦、On 是地区啦，然后这叫 Heliopolis、哦、的地方的神明啦，是靠近在三角洲，那靠近在三角洲也就是后来、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就是尼罗河的靠近海的那里有一个尼罗河三角洲，他雅各的家族没有进到埃及的内部，因为埃及人对那个牧羊人的那个臭车逼那个味道他们不喜欢，所以约瑟自己就跟法老说啊，我们家都是牧羊的，你们不喜欢，所以我们住在那个边境就好了，那或许是将来要离开也比较快就不要下到埃及的内陆去，就在边边那里。那这里我括号就提到这个关于这个人口贩卖的议题，在全世界到现在还有，如果你看那个 ISIS、啊、那个他们抓儿童要卖，抓女人要卖，他抓别人是要来要赎金，有没有抓日本的，要不然就把人家砍头嘛，那他抓那个当地的人、啊、就是当东西卖。那记不记得那个我在讲启示录十八章最后他们卖的奢侈品最后是卖人、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卖人是上古那个没文明、哦、我们这个什么时代的、哦、人类已经很进步了，我们才不会，人应该有尊严嘛、哦、我们应该就没有啦。现在全世界最赚钱的是卖女人的身体啦，叫做色情网路啦。 就是、啊、最近好像在台湾有一个女人被她的老板娘强迫要脱光衣服在那个录影机前面做姿势，然后他去看，去法院告嘛，说他叫我工作怎么叫我做这个工作？那法官判说，那你不喜欢你就辞职啊，并没有把这个强迫年轻女孩子脱光衣服来帮老板赚钱这个事情视为非法，这是台湾最近的一个判例，就被报纸登出来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把人当作商品买卖盈利是古代。那个不文明的人，现在最文明的世界，网络世界最赚钱的还是色情。那讲白了，色情就是把女人的身体当作商品，知道吗？不管用什么包装，就是卖。所以这个人口贩卖的议题，我想还是在。很好玩是，圣经到最后启示录，最后神来的时候，最后的问题是那个奢侈浪费，然后再来就是人口贩卖，这个是最后这个。很有趣，就是刚刚是这样子、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就是被当作人口贩卖图利的一个例子、哦、那我这里就想到是 John Newton 跟 William Wilberforce、哦啊、John Newton 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 Amazing Grace 的作者嘛，他就是卖徽州的奴隶的那个船长、啊、他开船去，就是他有一些人就到抓到然后就卖给他，他就拿到美国去卖赚很多钱。那可是他做这种黑心生意，有一次呢，就海难，那个台风啊，在海上，他想说完蛋会死掉了，他跟祷告说：“哟，我不敢了，我不要再做这个。”然后后来就没有死掉，船是毁了，可是他被救起来。那上路以后，他就决心改变， 因为他觉得他有在海里面有跟神祷告嘛，说你救我一命，那以后我不敢了哈。啊，他就后来变成牧师了 ，John Newton 就变成牧师，他写了这首歌，大家很喜欢唱那个。可是他就是牧师而已，想不到他当牧师当中影响一个年轻人，他教会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念法律的，他一直就讲说，人不可以拿来卖。他在讲道里面，这个年轻人就听进去了。这个年轻人后来就选上英国的议员，叫 Wilberforce， 他变成参议员，就是在议会里面，他终一生就是拼命要英国立法，把卖人当奴隶要非法化，要禁止，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后来英国才成功。因为很多议员 都有从卖奴隶赚钱，你知道吗？大家都 有利可赚，所以都法律不过。这个法律一碰到个人的利益，常常就会转弯嘛。啊、所以这个 Wilberforce 很辛苦，可是他的想法的来源是一个曾经卖人当奴隶的那个老船长，后来当牧师是影响他。所以这个故事很好玩，就是说后来这个牛顿跟 Wilberforce 他终一生的努力就是要把黑奴解放，就是不要让他们继续做奴隶，这个是相关的，就跟大家讲一下。好，那这个好，我们再回去创世纪，这是第一个，对，第二节。那第一节我解释完了，就是这个约瑟就带下去了嘛，那这个以斯玛利人啊，就把他卖给那个护卫长，就是 butcher 还是这个 executive 波提法。那这个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那开始买一个奴隶进来，不会一开始就放到房屋里面，因为对他的忠诚度、对他的能力还不确定的时候，一般是会在外面做粗重的工作。特别约瑟他的职业是牧羊人，所以有人是想说，开始其实波提瓦买他是把他放到田野去啊。照顾动物的，可是波提瓦也是很聪明，他观察这个奴隶跟别的奴隶不一样，很聪明，他的那个行政的才华被这个波提瓦看见，而且看起来好像蛮忠心的，对主人也不错，所以又聪明又忠心，所以就把他升级，从外面晒太阳，等于叫什么外勤就调内勤了，就调到家里面，但是不必晒太阳嘛，但是呢，也就是安全的问题要注意嘛，就是他要忠心嘛，不要乱搞啊。所以他已经赢得了主人对他的信任跟欣赏以后，他才有机会进来。所以他说第四节说在主人眼前蒙恩嘛，那伺候他的主人，这个是从外面进来。所以大部分学生开始应该是在外面。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39章第2节，约瑟被波提法指派在家里担任家仆啊，在主人家里面服侍。有犹太的拉比认为约瑟在波提瓦家中服侍了12个月。波提瓦的家是在 Memphis 的金字塔附近，那就是那里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了。约瑟得到耶和华的同在，这是耶和华在祝福中最大的祝福。那我后面挂号写说，客观而言耶和华是无所不在，主观而言约瑟在埃及异教环境身为奴仆处境下体验到耶和华的同在。好，所以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耶和华如果真的是无所不在，其实他一直都跟我们同在，只是你的生活你的主观没有感觉，这样了解吗？神跟所有人同在，如果神是无所不在的话，不管你到哪里神就是在你旁边嘛，但是你没感觉嘛，你还是过你的生活，或是说耶和华跟你同在，人家也看不出来你有神的同在跟别人没有有什么不同。可是约瑟是他感受到神跟他同在，所以他不敢得罪神，主人都看得出来耶和华跟他，这个是厉害的地方。他活到让主人看出来。所以呢，你看第三节，第二节是约瑟住在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跟他同在，这是约瑟的主观的感觉，他觉得耶和华跟他同在，他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然后第四节就不一样，第四节是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从 约瑟耶和华向他到他主人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不要以为是重复不重复啊。雅各在逃难的时候，在伯特利路斯的地方，他晚上做梦，梦到耶和华从天上的楼梯下来跟他讲话，他醒过来，他是害怕，他是吃惊，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雅各如果没有做梦，他以为耶和华是住在他爸爸在希伯伦的那里，因为全世界只有他爸爸拜耶和华嘛，耶和华应该是在那边，他哪里知道耶和华也在这里，他已经要离开故乡 要往异地去的时候很害怕，以为哥哥会杀他，结果突然发现耶和华在那里，所以他说耶和华也在这里吗？我怎么不知道？所以这种主观体会到神同在是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德国的神学家叫什么 Otto， 他说神圣的同在是宗教经验 的本质啦。长老会在礼拜的时候早期开始礼拜一定会唱这一首，上帝降临在伊的圣殿，上帝降临在伊的圣殿，地上万民着恭敬，好，着恬静，着恭敬，在伊面前。这个很好玩，就是说，我们叫 invocation，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礼拜堂其实跟隔壁的房子完全一样，都是钢筋水泥盖的嘛，对不对？那有什么不同？你礼拜天坐在这里跟去电影院有什么不同？一样是一间房子，那个不同就是你主观上感受到耶和华同在，你就进到崇拜的那个里面。那问题是你有吗？我就不知道。每一个礼拜天你在坐在那边，你还是忙着滑手机吗？你还是在做事情，然后再做牧师今天讲的好不好听啊，然后好听就拍拍手啊，奉献多放一点钱啊，不好听就下次不来了啊。你所以让一个人到教会来真的变成礼拜，其实是那个主观感受到神同在，是那个主观的重要性，就整个改变。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坐在这边啊，每一个人唱歌啊，站起来坐下，牧师讲到奉献丢一点都一样啊。当你感受到是神同在的时候，你整个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三十我说的那个观点啊，当你那个 perspective抽出来不一样的时候，你感受到神真的同在的时候会不一样。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人在犯罪的时候，只要他有感觉到耶和华是在那边，他犯罪的频率就少很多。不要说耶和华啦，只要警察在旁边，你超速就少很多嘛，对不对？你被开罚单，就是你没有注意到原来警察在旁边啊，他那个在照你啊，就拿到单子了、啊、我有一次去南部，我记得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不晓得我那个车一加油就超速都不晓得，然后回到台北不久以后就收到一张那个照片，罚款，我都不知道哪里被照，因为我没有感觉警察与我同在啊，就是那我也没有感觉我超速啊，我就是这样跟着人家跑，我以前都是、啊、前面超速，我觉得我跟人家跑没有问题嘛，可是那个超速啊，可是他有没有被照我不晓得，可是我的尾巴被照得很清楚啊。平安梦可以拿罚金吗？不然怎么办？那个照片我还留着，警察就把那个照片寄给你啊，然后就说你要缴多少钱。所以那个主观的感觉很重要。神学哈，基督教的东西，你可以听牧师讲很多道理啊，然后讲的天花乱坠。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那个主观的经历，那个 Otto 那个我说德国神学家讲的那个 Numinous， 他叫 Numinous。那种感觉神在这里，那种你就会神圣的感觉，还有敬畏的感觉，那你就进到宗教体验。那这里我要讲的就是创世纪就是这么带过去，有没有？就是这么描过去。其实在雅各的故事里面就比较详细描述说他就害怕，就有描述他内心的那个，在这里没有提到约瑟怎么改变，他就说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结果是百事顺利。好，这个我们很喜欢这个百事可乐，对不对？如果百事顺利就百事可乐嘛，很多人以为 耶和华同在就是百事顺利。对，圣经不是这样讲吗？耶和华同在就百事顺利嘛。啊，百事顺利就是这代志拢真顺呐。有多少人来教会，目的就是跟去庙里拜拜一样，叫做求平安，唔敢添福寿。你听过这句话吗？所谓平安，就是凡事就顺呐，不要出状况，啊，不要受伤，不要有问题，这样就好了。求的就是这样嘛，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啦，就是每一天平安，就是顺利啊，顺啊，哦，那主人都看到了，他的办的事都顺利啊，是吗？三十九章告诉我们，约瑟其实一生都不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被他哥哥卖，那种什么顺？然后又被祖母引诱，他拒绝，又被诬陷，有什么顺？后来帮了一个一样被判罪的，人家又把他忘掉。其实，从我们了解的百事顺利，其实约瑟是百事不顺。可是奇怪的是，上帝在他当奴隶的时候，让他给主人看到说，他做什么事，什么事情就做得很好。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耶和华同在就百事顺利，你不要把它解读说都没事情。约瑟其实是很坎坷啦，很可怜，可是他所做的事情却让主人感受，这个孩子做事情，都做得很好势。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百事顺利不是没有一些挫折哦，或是没有一些冤枉哦，是有。还是可以看到百事顺利，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在里面哈。他让主人看到，一做代志做到真好，总是伊的遭遇其实是很凄惨，好，并没有因为这样。可是因为这样子呢，主人就把他升官了嘛，好，看见他百事顺利，然后呢，就主人面前蒙恩。好，那主人呢，就经由约瑟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是第一次。亚伯拉罕从上帝所领受的那一个恩典，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户家，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去。然后呢，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你的名为大。你，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让别人得福。”这个应许，我觉得是基督教的一个很特殊的应许，因为我们对所有宗教都承诺你说，如果你信我，就给你有福气。这个基督教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基督教跟人家不一样，说不是只有给你，经由你给别人，你愿意吗？你愿意因为你让别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吗？这是亚伯拉罕我觉得最可爱的地方，他愿意。可是这个应许，第一次让我们看见实现的是在约瑟的身上。而且是很奇怪，他是奴隶，啊，奴隶是还被祖母欺负，可是由于他让这个主人呢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主人因为他就蒙神的恩典，这个主人就很喜欢他，所以我在三十九章第二节就提到说，约瑟在异教的环境，而且身为奴仆，居然还可以体验到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不是只有在你很顺利的时候，在你很凄惨的时候，在你的处境很不好的时候，神还是会在那里的。这是给我们一个鼓励，神的同在不受你的环境的影响。那同在呢，就给他带来一些别人看到不错的一个表现，就是百事顺利的祝福。好，三十九章第三节，那约瑟在波提瓦家中，他主观经历的结果，现在呢被他的那个信异教的这个主人啊，埃及人波提瓦呢，客观的观察，这个非常的重要。他变成一个见证人。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其实我这一次不是那个我说那个社青啊，他们要回家过年啊，要我去讲，然后群里就是说啊，我们趁这个机会要回家传福音。那我就觉得说，安尼刚好啦，哦，那种短利，那种说抓着机会就要去叫人家信教。我说应该是跟神祷告说，让我这次回家，让全家人看到耶稣都在我身上产生什么的改变，那个比较重要，因为那个就是约瑟。约瑟没有跟他的主人传福音啊，说你要信耶和华，都没有，他只是认真做他该做奴隶该做的事情。可是主人在约瑟的身上看见耶和华，这个叫做见证。 你可以在你的同学同事当中让别人看到这一个人去教会跟别人不一样吗？那个不一样在哪里？那个不一样就是见证。耶稣要他的选择的只是你成为我的见证人。好，我给你们一点点昨天跟社青讲的这个见证，讲到这里，我想我就让容许我离题一下。这个见证是很重要的事情，也许你们有人就记得我以前讲过，我把这个 review 一下，就是见证。什么叫做见证？那第一个是，第二个是做。那是呢，英文叫 being， 就是这一个人。怎样？就是如果在和平东路跟新生南路有一个大卡车跟一个小车碰了一下，刚好你那个时候就站在那个角落，你就已经是见证人。因为你有经验，你就在现场嘛。但是当法官召你去法院说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时候，你嘴巴一打开，那时候你就是做见证，这样懂吗？如果车祸的时候你不在现场，你根本没有资格，你不是见证人，这样晓得吗？所以我说你必须要先试，那法官给你机会了你才能做，这样懂吗？做是把你看到的讲出来，那试是你有看到，所以你是有当场的经验的，这个所以你必须要是先 being是见证，然后呢，有机会的时候，你才把你所体会的用嘴巴说出来，这个叫 bear， 从 being 到 bear 哈，是到做，这是一个过程。那用一点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哈，他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底，做我的见证。那这个是翻的不对。因为这个字本来是我的见证人，你们不管到哪里，别人一看到就看见到我的爱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是为什么这样子呢？我把它改成是我的见证，因为它的英文是 You will be my witness， 这是英文哦，这个是 NRS NIV NAS， 我找了三个英文的版本，我去看希腊文应该是 You are my witness， 就是这样意思哦，你是我的见证人，所以应该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的是见证，是见证别人在你的身上看见耶和华跟你同在，所以约瑟是见证，可是约瑟没有在他主人面前做见证，没有这个机会，一直到最后他当宰相的时候，他才说是耶和华怎么怎么，那时候他才开嘴巴，机会不到的时候，他只是一直活出来，让大家很羡慕当基督徒，知道吗？哎，这个人当基督徒真的很棒哎哈，那你就是见证，好。当上帝给你机会可以解释为什么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开口，这个是做没有错。约翰十五章二十七节他还说，不止你做，还有一个叫保惠师，就是圣灵，他也要做。所以做见证必须有两个同时做才有力量，一个是圣灵做见证，一个是你们要做见证。你所做的见证就是你的信仰经历，你愿意跟人家分享吗？这个是嘴巴的，那这个英文叫 You will bear witness， 所以不是 be，变成是 bear。NKJ 说 You will testify， 那就是 testify 就是嘴巴讲，那这个有 NRS NIV NAS， 所以这里有两个动作，那我觉得这两个动作是有关的，这个是基础，这个是结果。好，所以耶稣说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应该要信，如果你们不能信我说的话，起码你们要信我做的事，这样了解吗？换句话讲就是，你说话我为什么要信你呢？因为我看见你做的事，让我对你讲的话可以有信心的基础。所以做事比说话重要，更 basic 更基础是做事，你活出来的样子。所以我说 from work to word， 你有 work 在前面，后面才有那个 word 才有力量，所以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 行动比言语还重要。再来是 authenticity to expressivity， 明光到明道。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你们活出来无可指责，这个很难哦，诚实无为，在弯曲悖谬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先这样，然后在这个世代当中显明呢，好像明光照耀，在黑暗中好像 一盏明灯一样，然后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的解释是，明道是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道呢讲出来，那明光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活出一个让大家从心里面能够尊敬你的生活，然后你有机会的时候再把你信仰的内容可以表达出来。这个明光呢，就是 我重点放在诚实无为，没假身啦，不是装个样子给人家看，人家看出来。其实诚实无为我比较重要的是那个一致性，就是说你心口一致，心里面想嘴巴讲的不会不一样，你言行一致，嘴巴讲的跟你行为做的一样，还有公私一致，私底下做的动作跟在众人面做的动作是一样。只要你三个一致都有的话，人家从心里面尊敬你。我们这个人不假身啊，这个很重要哦，这个诚实无畏。所以你不一定是100分，但是你做什么，人家说啊，这可靠啦，没问题啦，哦，他不给你骗啦。所以这个我说这个 authenticity 就是这个诚实无畏哈。那当人家都相信你的时候，有机会你嘴巴开呢，人家听你的啦，你已经相信你了嘛，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表达。这个明道就是 expressivity 哈，你把你的信仰用人家听懂的话表达出来的，前面的根据是因为你先活出一个 authentic life， 诚实无为，然后透明坦诚的生活，然后你才能够传扬真道跟坚守真道，这是这一个。再来，你要跟那些人呢有来往，然后有机会才能够跟他们沟通。所以啊，这个我用现代中文修订本，因为它的那个措辞我觉得比较可以表达。一般我都是喜欢用和合本哦。哥罗西书四章五节六节，他是这样讲哦，他说：“你们跟非信徒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机会，讲话要温和风趣，知道怎么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所以这里提到要来往，要有智慧，要把握机会，要风趣，然后呢还要回答别人提的问题。所以呢，你跟他们来往有智慧呢，可以 demonstrate 哈，人家看得出来的时候，人家才会问你问题。人家问你问题，你回答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买你的答案，因为他已经很尊敬你，而且看你做得不错嘛哈。所以来往要有智慧，然后要把握机会，因为那个机会一下就不见了哈。然后要温和风趣，然后回答问题。那常常最困难的是交往这个问题，因为你到教会以后，如果越热心，你就越没有时间跟不来教会的人交往，这是必然的。你以前你的朋友都是不来教会的，大家啊，你变成教会以后，你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不是吗？对不对？参加姊妹会，参加祷告会，参加团契，参加小组，我耗得不时间啊，自然就少了。一般呢，哈，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大概五年内，外面的朋友都不见了，不是刻意的，没时间嘛。他们以前喜欢送的东西，可是教会的人不喜欢做那些游戏啊，玩那些东东嘛，哈，就不见，自动消失，不是刻意的，就自动不见了。所以没有机会传福音就不奇怪了，因为你根本跟他们就已经不来往了嘛。啊，我告诉你哈，你信了耶稣以后，一定要留一点时间跟他们继续保持友谊。我在芝加哥曾经劝一个长老要继续打麻将，你记得吗？然后他问我说：“啊，我今麦无时间，我讲未使，哎，继续拍麻将。”伊讲靠，迄个牧师啊，吼，我嘛劝人讲莫拍麻将，你今麦信耶稣啊，吼，较紧的改掉是不是？我未使，哎，继续拍。我说这个叫福音麻将，这个怎么可以不打呢？哈，那这个有什么不懂？那不一样啊。以前是无聊啊，交朋友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等机会啊。他觉得你是够朋友，当他踢到铁板的时候，他会想到你，你知道吗？你是等那个机会。阿莫玩家囡仔咧唔听话，唔知变啊，看恁家拢好势是，恁是安那，恁奶拢无问题。那个就是有人问，知道吗？提出问题，你等那个机会一定会有的。可是如果你已经不是他的朋友，他碰到你他会找别人，不会，因为你已经不是他的朋友嘛。所以交往很重要，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你有智慧跟他们交往，然后当有机会的时候，你要把握机会，回答要很有风趣，然后 他有问题你就回答，他没有问题就不要乱讲了。啊，他问你问什么呢？他问这个了哈，我们来念，这个也是和合本彼得前书三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喜欢这一个，这个传福音是很被动，一直等到有人问才回答。可是我认为活到有人问，那个是很主动，因为别人看你跟别人都一样，人家根本不会问你，说你信搞不信搞差不多啊。我常常开玩笑说，唯一不懂是礼拜天我打高尔夫球，你去礼拜堂打瞌睡，就我们礼拜天打得不一样而已啊。啊，这个以外看不出来啊。人美貌立马美貌，人招水立马招水，通通一样啊。他为什么要问你呢？你活得一样啊。所以我说你要先明光，人家看到不一样，对不对？不是刻意的哦，就是因为你主感动你，你活得，人家就会好奇嘛，会问说：“阿弟奈阿内，你怎么做得到？你家里怎么回事？”当人家问你，你的机会就来了。我们今年是今年毕业四十年，我们一科同学会开一个大的同学会。我在想啊，我们医学院大家同学毕业以后，我走的路，很多同学对我很有问题啊，了解我意思吗？当他们问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解释。我不是要你们每一个都跟我一样走得这么奇怪，不一定。但是我希望，如果你有一天变成基督徒，你的生活会让周围的人想问，知道我意思吗？或者你信教干嘛？我赶快啊，对不？信教的目的就是你要改变。改变就从观点开始改变。刚才我们那首歌不是提到说，如果观点改变，情况会改变吗？那观点改变，你的态度会改变，你的行为会改变，周围的人就对你有兴趣，这样懂吗？就想问你，为什么你做得到呢？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不同的态度呢？那个就是机会。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哦。那这个前提就是说，你对主真的是尊主为大哦，圣就是不同。我现在开始不称上帝，开始称上主，因为我觉得上帝那个地有一点科批的味道，那个那个叫做霸道，他不是不好，可是他我就是这样啊，他那个在台大那个创伤科的那个 style 带到政界，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怎么这样哈，可是他也做了很多事情啊，地就是帝王嘛哈，可是主就不一样，主啊。你敢称为主，是我主观上尊敬你。你讲说，我愿意听。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天主教，开始都用上主嘛，我们长老都讲上帝嘛，我就坚持用上帝。最近我悔改了哈，因为我觉得主的意思比地好很多啦。因为从那个客观阶级上，那个皇帝我是老百姓这样哈，但是我的主就是我从心里面尊敬他，我愿意听他的话。所以上主哈，如果他是上主的话，我真的尊他为大吗？尊主为圣，圣就是不同。我们都说把耶稣看得跟我一样，知道吗？把上帝看得我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把人的标准拿来放在上帝身上，还会怪上帝。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不一样。你知道神是神，人是人，这个当中有一个不能跨过去的鸿沟。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你愿意尊他为大，这是基本哦。这样你的生活就开始不同了。我刚才讲过，如果你知道你要做坏事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你做的坏事也会比较少的意思是这样。你心中有春嘛，台湾人说春嘛，不要说耶稣啦，你要做某一些网络上人家看得不喜欢的事，只要老婆在旁边你也做的比较少嘛，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啊，孩子在旁边你也做的比较少嘛，那拍谁嘛。所以我说的那个神的同在，那个主观的感觉很重要，会保护你没乱来啦。就自然就会比较为圣，这个为圣就是过比较圣洁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尊主为圣的话，你的生活的表现开始有人就会问了，这三个字是重点。你有没有，你做基督徒那么久，有没有人问你？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哭啊！啊，我干嘛？我信教信那么久，人家都不问，我是什么东东啊？对不对？ 基督徒做假呀，那生命都没有改变呐、啊。所以你要祷告让家人信主，不如祷告让自己活到人家会问这样。我觉得这个比较卡好啦、啊、就算没有人问，至少你活得像样嘛，对不对？啊，说有人问呢，盼望，盼望很重要。我要提到刚才那首歌哈，我觉得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那个 Catch in the Cradle 哈，那个 The Living Years 哈，我觉得更好的意思就是，他还找诗班来唱，就是说，那个就是说 ，You might be okay， 你记得吗 ？Some other day， there might b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我很喜欢那一节，他只是简单的带过去，就是说，你可能不一样，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或许你会说啊，不可能啦，这个囡仔未改啊啦，还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啦。但是神不放弃，神这一生就是要改变你，只要你愿意。我要来穿盔都未上班。这首歌是说，如果死了就太慢，有没有？然后 say it loud, say it clear， 有没有？But if too late, when we die， 没有错。可是反过来说 ，As long as you are not dead, it will not be too late。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哦，只要你还在呼吸，一定还有机会。什么机会？求神的爱来改变你的机会，一定有。我们就相信这个，所以我们还活着。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盼望？在看起来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因为你有信仰，你还有盼望，就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呢，当人家问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所以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我一定要求他要写一篇为什么他要受洗的见证。这个就是预备，你要整理一下你人生的故事，不管是父母啊、师长啊，到后来有一天不管是谁带你，哎，听到基督教，你就跟耶稣的故事连起来了。耶稣的故事在教会一直在讲，那是故事嘛，对不？啊，你有你的故事啊。可是你的故事跟耶稣碰在一起以后，就变成耶稣跟你一起写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以前的故事有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人家有兴趣的地方。那个最好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井旁的故事。他碰到耶稣以前，他有他的故事。他五个老公死掉了，然后他不敢来打水，必须要大家没有的时候，他有他的苦难，他有他的悲惨，或是他的道德，不管怎么样，他有他的问题。可是当他一看到耶稣跟他讨水喝，改变了，他把那个瓶子摆着，就跑回城里去跟人家说：“我碰到这个人，会不会他是基督？”所以看出来，这个女人她的生命故事碰到耶稣的生命故事以后，她整个改变了。这个改变让全城的人跑到城外去看耶稣。所以这个我要讲就是说，你有准备好吗？你的生命故事，你有讲清楚吗？那为什么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在网络上写我的故事呢？我写到小学六年级就没有空，就留下来了。可是我开始又要重新写了，因为我六月就要退休了哈，我应该有一点时间可以 pick up，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在，我有好多故事，你应该也有你的故事，那你有整理吗？有试着把它写下来吗？啊，这个故事会让人家感动，知道吗？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那一首歌就讲是两个故事，一个是前我怎么样，现在我怎么样。我以前瞎眼，现在看见，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你有吗？你准备好吗？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讲吗？那我常常讲过，那个不是讲创世纪、讲启示录哦，你只要讲你的故事就够了。人家问你说啊，我是安尼，不是我搞啦，我是去给上帝听感动到。我才改变，你只要讲这个力量就够了，这个叫见证，是吧？你本来是见证，所以人家对你有兴趣问嘛，然后问的时候你就做见证，知道吗？你做的见证就是 This is my story。 林鸿信被邀请到台大开课，台湾大学现在开很多这个生命教育的课给大学生选修，林鸿信就请我去在他开的课里面讲一堂，我讲的就是 This is my story。 不少学生有反应，那个一堂200个学生上课，很大很大班。那我开始就用这一首歌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诗歌，我要跟你分享， 上帝的爱怎么改变我这个人，就讲我小时候怎么样啊，怎么样不好啊，后来怎么被改变，这个就是你有预备好吗？所以鼓励大家，你回去有空的时候开始回想一下你的生命故事是什么，简单写下来。如果你以前没有写过，如果有的话，你要预备好，人家问你的时候 你可以表达，不要骗人，就是真的是这样，就这样就好了。那然后呢，对别人的态度是温柔，对上帝的态度是敬畏，敬畏上帝，温柔的。他说回答个人，换句话讲呢，你讲故事的时候你应该去了解这个人会问，应该他有他的需要。我的故事是同一个，可是因为我的故事很多，我要挑我的故事哪一部分刚好是可以 meet 这个人的需要，那个是 individualized， 那是个人化的。所以不是我有一个标准的版本，不管谁来问我就把这个录音机放一遍，不是。你必须要尊重那个人，目前他会问你的问题，可能他是夫妻吵架，可能孩子叛逆，那我可能就会挑我故事当中我自己叛逆的那个故事来跟这个碰到孩子叛逆的去对谈，他就会觉得这样背得上啦，就是烧到痒处。所以我比较不喜欢那种知识化的，就是那种什么三元福音华，什么什么福音桥，我不是说那个不对，可是那个有一点，我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反正我有一套，知道那意思吗？烧饼油条一套，就是人有罪啊，那你有什么啦，耶稣有恩典啊，那你讲什么讲，我说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五个讲完了，那你要不要觉知？这个太不针对个人性。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就是个人有没有回答个人那个个。所以这个短短的圣经里面有尊主为大，上主为大，还有活到有人问，那问的是什么？你不管多可怜，不管多困难，你都不会放弃，这是一个特点。他说你有盼望，你对你自己对你周围的人还存有盼望。我们现在对我们家老二还是存有盼望，我还是说只要我还在呼吸，只要他还在呼吸，我跟我老婆三餐就为他祷告，这个就是一个盼望。我已经不能影响他了啦，大到这个程度了，但是神可以影响他。我祷告希望有一天神会借着什么人我不知道，可能不一定是我，那这个就是不放弃，永不放弃，就是刚才那首歌有没有，就到死以前我就是要，这个就是长存盼望。那当人家问你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你对他态度是温柔的吗？你对神是敬畏的吗？你有针对他的问题回答吗？这个就是当你是坚持不放弃的时候，这个就是 perseverance。然后当你问的时候你是 prepare 好的，所以你有盼望，有预备。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你的生活的表现让人家对基督产生好奇，叫做 thirst， 渴慕。好，他渴慕，然后你嘴巴讲的话告诉他水在那里，这样懂吗？你活得让他有渴的感觉，然后他渴问你的时候你要指他一条路啊，他到哪里去喝水啊，饮水机在哪里啊，所以你的言语就带领他到水源。所以行为是产生 thirst， 言语是带到 fountain， 带到可以满足他的渴慕的那一个源头。源头不是你，你也是跟他一样也是一个人嘛，源头是基督，所以必须要带到基督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这个如果叫什么叫传福音，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传福音，是交往做朋友，有机会的时候当他问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这个时候你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听进去，因为他已经信任你，知道你这个人不会乱讲，他已经看见你真的活出不一样，他很羡慕。南医师其实没有太多跟我讲你要信耶稣，可是我从心里面就很羡慕，说如果这样是基督教我要，你知道我意思吗？从心里面就可我要怎么才能跟你一样，活出这样的生命，这个就是事见证的厉害。那做见证就是有机会就随便讲一点点就可以的啦，人家就真的就很跟着你跑，一定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见证。那我会带到这边来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二节跟第三节，39章第2节到39章第3节，就是约瑟变成一个见证人，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因为他活得让那个主人真的是很羡慕，觉得哎呀，这个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讲义39章第3节，约瑟在波提法家中主观经历耶和华同在还有百事顺利的祝福，看在异教徒埃及人波提法的眼里， 约瑟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我们看马太第五章十六节，第三个，对，好，第五章查询拉下来，拉快一点，十六节，好，这里，往上十三节，往上一点，好。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失味怎么能再咸呢？就没有用，会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这个有一点警告的意思，基督徒如果已经人家尝不到味道，连神都不要，当然会丢在外面，因为没有功能。基督徒要有功能，人家会尝到那个咸味，知道吗？有那个基督味啦。然后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面前是藏不住的啦，所以你不用特别爱电啦，因为你有机会跟你同学来往，人家就闻得出来你那个味道，这个是藏不住的，所以不必刻意的去要表达或怎么样。他说人点灯呢，不会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意思就是 有一点争议啦，基督徒行好事要匿名还是要出名呢？那媒体跟基督教的善行之间的关系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关系？在这方面慈济做得很棒，他的媒体的曝光力比教会高很多。如果你真的知道台湾历史以来真的关心穷人，基督教做的比慈济多很多，可是媒体看出来基督教确实比较看不到，特别真的是关心很弱势的，你几乎在媒体看不到。台东那个美才阿伯，还是你去外国去领到奖，媒体才报，不然没人在找你阿伯在美才。 你知道我意思吗？他那个不是基督徒，不过我意思就是说台湾的媒体其实是跟机构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的。那基督教是不是应该要欧西媒体，还是说要怎么样跟媒体保什么关系，让你的好事让多一点人知道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在伦理学上有争议啦。因为耶稣说你右手做的事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可是这里又说你的光照在别人面前，所以圣经常常有这种我叫做 dilemma， 这个两难的真理，真理常常有两面。我个人的解读是不要为了让人家知道而做事，这个动机是不好的，你知道意思吗？为了要打知名度，所以你做事的动机不是为了慈善，是为了你的荣耀，这个神不喜欢。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好事，也不要刻意的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这个对社会是有正面的影响的。但是当别人知道以后，怎么不会变成是自己脸上扑魂呢？那就看你怎么表达。所以他说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呢，是把荣耀归给谁？天上的父。那个是难的地方，就是说你做好行为让人家知道，你怎么让人家说属实我没那么好啦，是因为上帝恩待我，是因为上帝感动我，我今天才活这样。所以我其实跟你们一样，我也是很自私的，我也是就不会说哪里哪里很多人就没啦没啦，就肩膀在那边摇来摇去干嘛嘛所以常常圣经说偷窃上帝的荣耀，这是基督最荣耀，就是说就是把自己也顺便高抬一下嘛。但是问题啊，所以这里 有一点就是这个光照在人前看见，然后把荣耀，后面那个是难的地方。那所以 我目前的态度是说，如果你有机会行善，不必刻意隐藏，但是也不必刻意张扬啊，顺其自然啊。万一被张扬出来的时候，人家来访问你的时候，那就看你怎么 表白了。那个就重要，重点就在那里了。人家不知道就不知道嘛，也不必刻意讲嘛，对不对？有人知道，反正你安安安啊，看你怎么说，就不要说哪里哪里，就要说那里那里，这样就对了啦哈。从哪里改成哪里，那就对了，看你怎么表达啊。那个就是开始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有人问了嘛，我讲过了，对不对？你已经 做的行为，对不对？人家已经问你的时候，那时候就不要沽名钓誉，不要自以为了不起，那你就会起不了哈。然后你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你求上帝给你这样的恩典，因为你也是蒙恩才这样的嘛，不是你把人卡啊，你把人卡赖上无嘛哈。好，这个是我们讲义，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见证。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就刚才我给你们看的哈，腓立比书第二章。以弗所的下面，哥罗西的，对，腓立比书第二章，拉下来，再来，十五节，好，这个就刚才我们那一节有没有？我用了一下哈，就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我不敢说你是都没有缺点，我是说。就你知道的，你尽量不要做到让人家在后面指指点点，这样就够了。比较重要的是，莫给啦。我强调是这个诚实无伪是比无可指责还重要。好，我有缺点就是缺点嘛，诚实。我觉得这样人家相信你的机会还比较高啦。如果觉得你是100分，人家都敢搞你啊，哈，反而会毛毛的哈。那这个世界是弯曲悖谬。你怎么样做神无瑕疵？我觉得神无瑕疵的儿女是诚实无伪的儿女，而不是说您缺点。我不觉得，我觉得我在死前我还是有缺点的，有缺点没关系嘛。但是我今天的缺点比昨天的缺点少一点，这样就够了啦。哎，这样就好了。哎，不要跟慈济比哦，千万不要比哦，他一定比你好，所以没关系。我比我昨天好就好了，因为我不好呢，会对那些不好的人有鼓励的作用，这样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过来说，哦，阿弟的性情啊，对不对？我不行了，上帝不会要我的啊，点都拜。如果你真的是很糟糕，然后说，哎，我有改变，对那些很糟糕的人，其实是一个鼓励啦。所以神在圣经都挑一些不好的人在圣经，这是有理由的哈。哎，那这好像明光照耀哈。好，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彼得在最下面这里哦，对，二章，好，查询，拉下来，再来，十二节，好，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在这里提到很有趣，就是说基督徒有时候。会被毁谤。现在台湾比较少了，在早期，信稿的是西伯兰考，你听过吗？所以在早期基督教来的时候，每一个信教都很可怜，被整个乡村排斥、迫害、毁谤，就说你们那个是有你，因为我们圣餐不是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血，哎，那是你们的血。对不对？但每一次都在讲这是我的血，喝人血的这个奇怪，很多基督教徒被笑笨，有没有？有啊！你看你讲那个宣教士来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台湾人拢是要去提物件尔，你知道不？米粉啊什么啦，根本无要信嘛。哎，有一天呢，有一个就跟那个你那下讲，一直要给你骗的，根本都不。他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现在是这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不是笨呢，但是如果他骗到后来他信主，我还是赚到啊。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很多人开始来教会动机其实是不太高尚，你不要笑别人了。其实我们每一个都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教会哪里有那么高尚的？是为了主哪里哦？都嘛那么为了己，对不？关系变变好啦，还是讲吼，怎么孩子不乖啦，能够乖的，我们就来教会嘛。所以。其实我们动机都不太善良啦，都是没有关系，但是神就是他可以接受。那宣教士也是一样啊，他们叫台湾人来就是为了拿到好处，根本不会没有诚心要信的哪里有？可是有人就信啦、啊，对不对？久了以后就哎，这基督搞个礼拜啊，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呢，都是从自私开始，所以没有关系啊，这个说。他毁谤你啊，他利用你啊，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坚持做的话，哎，有一天他会改变呢，他会归荣耀给神。好，所以呢， 后面这个中括号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是见证跟做见证。约翰十五章二十七节那个是做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见证。好，括号中括号，约瑟让人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承传对于耶和华的信仰，约瑟把一切的成功归给神，所以呢，波提法才会看得出来约瑟是蒙神，这个神就是耶和华，知道吗？所以一定是这个主人问他说：“啊，是怎样你做代志，哪会拢做了遐好势？”约瑟应该有机会跟他说：“无啦，阮阿公吼，就是耶和华叫他从哈兰啊搬到哪里啊？阮阿公吼，那就是耶和华就跟他说他要祝福什么啦。那我现在体会到的只是神的祝福啦。有这样讲，所以圣经第三节才说波提法看见神祝福他这一句话。”约瑟知道必须要跟人讲说神是谁啊，所以我就说他是见证，他还要做见证才有这一句话了。所以我这里提到说约瑟让人家知道他是希伯来人，还有他的祖父啊，这个应该是什么阿祖啦，不是阿公啦，亚伯兰是他的阿祖，然后以撒是他的阿公，雅各是他的爸爸，他有这个信仰，他把荣耀归给神。那相对的犹大的作为就不容易，我现在要开始比较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犹大是离开他的弟兄，然后就是承诺他的媳妇，后来又骗他的媳妇，后来他自己老婆死掉不久又去找妓女，就想不到找到他的媳妇，有没有？所以当事情爆以后，犹大说那个媳妇比他还有意，他认错，这是他很棒的地方，他认错。所以后来神是挑犹大的子孙做耶稣的，不是挑约瑟，这很好玩。约瑟是表现很棒亮丽的，可以代表耶稣的，可是后来神是挑一个肯认错的犹大。所以三十八章放在约瑟的故事很有意思的，因为最后是犹大，不是我们叫跌破眼镜，神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剩下三分钟，有没有问题？你们今天听了很多故事，没有问题，我们要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再谢谢你，这一年的光阴就要过去了。每一次到年终的时候，我们回过去看，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看着新的一年要来，是羊年。主啊，羊在我们的圣经是很丰富的属灵的象征的意义。耶稣基督你自己做神的羔羊，你说对我们，你是牧羊人，我们是你的羊。在羊年的时候，让我们对圣经中有关羊可以有更深的体会，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缺乏。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你与我同在。主啊，帮助我们。大卫王诗篇二十三篇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新的一年每一个人信仰上的经历。我们待会儿要四散，下午教会有一个告别式，求上帝安慰遗族，求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下午所做的，在你面前都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谢谢。